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因为只有你，我不再感到孤单。你是我的迷友，你是我的良伴，因为只有你是我依靠到永远。你是我的思念，你是我的依恋。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有怀疑、困惑，有挣扎、挫败，
经历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把蜡烛吹灭吧，因为太阳升起来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文章来自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
普世佳音出版，拥抱每一天制作播出。
你是我的迷友，是我的良伴，你是我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北大学子信仰之旅精彩语录，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凌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主持节目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念凌云呢？我总是在幕后做事，前些时候看到听众在留言中说很久没听到凌云的声音，很惦念着凌云。有的听众很关心地问我还好吗，知道还有这么多知音人依然牵挂着凌云，让凌云深感欣慰。
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
今年的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重创与影响。在这场疫情中，许多人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但也有许多人却在这灾情中生命重新被塑造，也改写了他们人生的剧本。这使我又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蒙丹尼的一句睿智名言：折磨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在上个月，拥抱每一天在整个月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30多位北大学子感人肺腑的生命故事，在他们娓娓道来的深情分享中，闪耀着许多深刻睿智的洞见和感悟。因此，我们决定再用3天的时间，将他们珍贵的慧语精华 重新推出与您分享。看见的大光，冯秉成。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上帝创立和掌控的。为了认识荣耀上帝和完成上帝赋予人类管理大自然的文化使命，几百年前一大批敬虔的基督徒投入自然科学探究中，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不断领悟上帝的伟大，超越人的渺小有限。上帝是自然规律的创立者，人类只是自然规律的窥测者。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这么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密利根说：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从骄傲北大青年到谦逊基督徒，徐建宏。科学与信仰并不矛盾，科学所从事的其实是探索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先有创造，后有科学。经历精神呕吐、邂逅意外之旅，李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跟人性深处不可治愈的丑恶败坏有关，人性的骄傲、自私、贪婪、嫉妒等根源不除，社会问题怎么可能根治呢？以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宗教是科学的阻碍与敌阵。可当我得知，近现代的顶尖科学家大部分都信上帝时，我再次惊掉下巴。到底是我无知，还是他们无知？到底是我更科学，还是他们更科学呢？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问，我们怎么证明上帝真的存在呢？其实，逻辑、理性和实证是有其边界的。世上有些事根本就无法充分证明，而要凭一定程度的信心。比如你跟某人结婚，需要信心吗？又比如你决定搭乘某趟航班，需要信心吗？上帝并不违背逻辑理性，可它超越于人类有限的逻辑和理性之上。我们无法百分百证实上帝存在，可另一方面，若想证伪上帝，那将更加困难和不可能。基督徒的信仰是基于信心而超越信心。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我相信基督教，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了起来。这不只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通过它，我看见的一切事物。 坚定的科学崇拜者，竟然信了耶稣。张月江，人生要有意义，则必须要有位上帝。他可以细察我们每时每刻的感受，否则生命不过偶然出生，也偶然死去，那人生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用科学来观察解释大自然的规律，却不能分辨出这是神伟大创造的痕迹。那日月星辰和花草树木，哪一样不是神透过他们启示着他对人类的爱呢？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都在述说着神立定的庄严的自然法则。那些美妙的数学符号显露着神的伟大。所向披靡的我，失业后何去何从？宋本波。从唯物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既然生命是一步步进化而来，那人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但为什么人会对死亡充满恐惧呢？我完全不明白。后来教会里的人给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人对死亡恐惧是因为人有灵魂，死后还要面临审判。当我信主后回头再看时，发觉过去发生在我身上毫无意义的一些事，其实都是神暗中用恩典当作一根线串了起来，使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这样那样的挑战，只有处在困难失败中的时候，人才会学习谦卑一点，不再那么骄傲愚昧。信主20多年来，神借着大大小小的事，让我经历到他的真实，经历到他的带领，甚至经历到他将我孩子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的奇异恩典。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一位顾念人的神，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的一生能交托在他手中，实在是我最大的福气，也是主对我一生最美的祝福。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陈和平。天之骄子表面的光鲜，并不能掩盖我当初求索无门带来的失落，以及那种灵魂深处的追问却没有答案的痛苦。我在人生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探索，若不是借着神浩大的恩典，能让我常常有机会来叩这扇天国的大门，有机会认识主耶稣，我就会完全深陷在各种罪中不可自拔。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却为我们受了极大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自己 与家庭的救主，我们才有机会体会到这种生命得救、罪得赦免与叩门的幸福。从一加零等于零到一加一等于无限。安利，我的心慢慢地开始柔软下来，不再先住为主的假设没有上帝，也不再固守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之类的说教。然而，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哪一个宗教宣扬的才是真的上帝？我开始的一个寻索证据的过程，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个耶稣还真说了一些过人的话。比如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耶稣当时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耶稣怎敢说他第二次再来时，有的地方是夜间，同时有的地方是白天。圣经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让我相信圣经中不光有善，而且有真。很多说法居然与2000年后的科学暗合。我读圣经中的创世纪，竟然奇迹般的发现，其中记载的生物被造次序和现代生命科学的发现不谋而合。同样的，圣经记载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比如7年旱灾、耶稣复活升天，居然能够在中国历史文献和近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中找到与之大致对应的记载，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圣经真是上帝的话语？既然耶稣如此真、如此善又如此美，我还犹豫什么？像一个浪子走在追寻真理的路上。谢文玉，回想起来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哪件不是来自神的恩典？在真理情节和怀疑主义的碰撞中，我感受到了真理的爱、给予和带领。于是我在信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开始时我只有很小的信心，凭着这信心，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丰丰富富的恩典。终于我发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真理的跟随者。信心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存起点，我知道这是永生的开始。女儿学琴，意外开启生命之旅。张亚红，回想往事不堪回首，若是没有遇见主，我这个家庭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现在身在何处。告别了曾经的朱兰的理想。张军，一位明大数学系的博士， 以颇为严谨的推演向我证明，如果纯粹依靠概率性的随机演化，当今人们相信的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虽然貌似已经无限长了，但远远没有长到足以演化出今天如此高级精妙的生命形态。其概率比大风刮过一个垃圾堆，吹出一架波音747还要低很多。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安东尼·富卢，在80岁高龄时转向有神论，因为他发现在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这三个重大问题上，无神论仍然完全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与爱因斯坦一样相信上帝之脑的存在，才是更加合理的认知选择。任何人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是一套信仰、经验、直觉和逻辑的混合，无一例外。甚至信无神比信有神恐怕还需要更大的信心。帕斯卡说，即便二者在理性和证据上是半斤八两，但是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会对生命和生活带来天壤之别。对我来说，逻辑上一清二楚的是，如果在人类之上真有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就没有比认识和顺服这设计并掌管自己命运的上帝更加要紧的事情了。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人类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就毫无问题，甚至理所应当。人生如果存在终极意义，也必须是比人类更高的超越存在或者上帝所赋予并且启示给人类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是同理，否则人类的一切意识和情感不过都是纯粹的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来自于尘土并且很快又将归于尘土的人类，如果不是有灵的活人，一切终究都是虚空。我认识到的，不仅从理性上而言，神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从生命角度而言，离开上帝的人生是虚空、荒谬，甚至恐怖的。当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问，若无上帝孰不可为，真的感到振聋发聩。是啊，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人死如灯灭，那还有什么颠扑不破的是非善恶标准呢？为什么不可以坑蒙拐骗不择手段？为什么不可以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其实可以通俗地总结为把人当人看。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有尊严的，每个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在基督信仰里，这个根基有着双重的神圣保障。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每个人都被耶稣基督所爱，甚至主耶稣为其流血舍命。但是如果人类社会 不过是适者生存的丛林世界的高级版，那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圣经中强调的原罪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反省自己的时候，知道靠自己不可能彻底走出贪婪、自私、嫉妒、懒惰、虚伪、懦弱等等的劣根性，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高贵在逆境中去向罪恶宣战。我切实地从自己身上看到自我中心的人类不过是被私欲所捆绑的，如同在焦虑和沉迷之间的一只钟摆。内心的焦虑使我无时不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人类在上帝之外找到的出路或者偶像，只能带来暂时的沉迷，终究还是会把我们交付给新一轮的焦虑。因为得到之时就是失落感开始之时。我终于可以体会到，如普朗克所说的，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其实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获得。每一位真正经历重生的基督徒，都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不会有比成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也毫不例外。正如《传道书》作者反复重申的，在神的国度之外，世上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当你没有神的时候，生命的亮光不过是来自于一些大大小小、忽明忽暗、不久就会熄灭的蜡烛。当你得着主的时候，你就会像林语堂先生那样，不得不说，太阳升起来了，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